我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5年1月22日星期三。今天呢，志平要跟弥勒熊资深的影评人一块跟您聊电影。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我们又要来聊电影咯。这个月我们仍然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我们来看一看去年到底有哪些所谓的影视圈的现象呢？熊哥早安。
志平哥早，全国听友大家早，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讲到去年一整年的电影票房或是这些影视的现象，其实很多值得我们今天一块拿来一一回顾的。
对啊，我们就是可以来聊聊，就是说究竟这个疫情之后，然后2024这整年下来台湾这边的一些电影的现象，还有影视的现象，甚至包括一些网红 YouTube 上面，这三个东西好像已经开始 互为因果了，而且互相有影响的状况这样子。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啊，这个大家仍然是很关切啊，所谓的电影票房，我们除了会聊十大卖座电影之外，我们还会再看一看整体的这个电影票房向下滑落的原因是什么。所以熊哥，我可不可以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啊整个去年2024年的电影票房，不管是台湾也好或是美国也好，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趋势？这下滑的很严重是吗？
就是说基本上它是回到了2019的现象
啊，
就是比2019可能还更低一点点。那你看到2020跟2021跟2022、2023，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那个疫情的发生期跟复原期嘛。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有讨论过，就是有很多的影片它是所谓的旧片，就是重新上映。那其实今年也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它的票房反而还不错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说你就会回归到说，就是对于观众来讲，他看电影他是要得到什么。这个就会影响到，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 OTT 非常的流行嘛。那像你跟我们都有订阅嘛，比如说迪士尼，迪士尼加，或者是那个 Netflix 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品牌都有。那早期的时候，其实好莱坞跟好莱坞的大咖导演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抗拒。可是你会发现，像譬如说像现在有那个《魔鬼幻女巫》正在上映，可是我跟你讲，其实那个一个月以后，就是其实那个 OTT 已经上了。那这个东西是谁导致的？就是对于片商来讲，他们变成两边都要顾，因为 OTT 现在譬如说像我们讲那个鱿鱼游戏2才刚上映嘛，那虽然说大家就是骂声不断，但是他的那个就是好坏的批评都有。而且因为他第三季即将立刻就上，甚至于说像李奥纳多都透露出他有拍这件事，那当然那个导演是很紧张就立刻出来的就是澄清。那究竟有没有，那这个变成一个悬念，反而替这个影集就制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果，就大家很期待好莱坞大明星要演这样子。那李敏宪那更不用讲，他第二季的那个就是拿的酬劳比第一季要来的更高，甚至于传出说他有拿到怎么破亿这样子的很惊人的酬劳。
是，
那虽然说就是像鱿鱼游戏2这样子的东西，他虽然有一些批评，可是就是就收视上面来讲，它的那个获益是几乎是十倍百倍这样子。所以变成说我刚才私底下跟那个志平在聊，就是很多的大咖，比如像那个基曼啊、凯特温斯雷，或是甚至于像我们刚才讲李奥纳多，都有可能他们都在拍影集。所以其实去年2024来讲，除了几部片以外啊，就是譬如说像史诗与金刚狼这样子的片子，就是有所谓的大咖之外，其实几乎前10名都是动画片
哦。
而且几乎都是续集。那这个东西透露出来的是什么？你觉得透露出来是什么？就是原创力不够。然后再加上动画片对于观众来讲，它的那个奇幻跟它的画面的那种绚丽啊，就是对观众来讲，对尤其小朋友，对他们来讲，就是来的，就是比起我用 OTT 小萤幕去看的话，那大萤幕上面所能够达到极致的效果，这个才是对观众来讲他进戏院最大最大的一个动力。
是熊哥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续集电影成为去年十大卖座强片的很重要的一个集团。
因为就是说粉丝来讲他会有，比如说像比如说前几名里面也有所谓的动漫的日漫的电影的就是所谓的电影剧场版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你就很明显，就是它已经有一些基础了。
刚刚这个熊哥跟我们聊到这个全球的这个电影票房，好，我们这样来看一看。我也帮大家汇整了一下，第一名叫《脑筋急转弯
二》，
续集电影，
又是续集，
对不对？好，这个《死侍与金刚狼》
其实也算续集，
它当然是，
对，
它已经是第三集了。哈，OK， 再来就是《神偷奶爸》，也是第四集。《海洋奇缘》第二集，我们至少前面讲的这四部全部都是，然后《沙丘》啊，
第二部
它全部当然也是，只有接下来的《魔法坏女巫》刚刚你提到的。
然后但是呢，这部很好笑，就是它是那个舞台剧改编的，然后很多人去看的时候不知道，这其实只有上集而已。
所以还有下集，
有下集
哦，是哦。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看着觉得很开心，但是同时也很生气，就是说你没有跟我讲清楚是上集的。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看《哥吉拉与金刚》，这不用说，已经不知道拍了 N 集去了。好，顺便提一下这个日本出品的拍摄的这个负的 1.0 的这个。哥吉拉已经终于要在台湾上演了，之前是没有办法在台湾上演的哈。这个预告大家，坦白讲我在 Netflix 上面看过这个片子，
不过已经演过了。
对对对，还蛮感人的啦哈，号称是有史以来，
而且他得奥斯卡的那个最佳特效，
对，就号称是有史以来哥吉拉最棒的一部片子。他已经拍了30部了哈，这东映拍了30部，那第30部号称是最棒的。来，接下来功夫熊猫四
也是续集啊，
也是续集。最后更不用说，猛毒最终章
也是续集啊，
第三集。
对，然后阴间大法师其实也是旧片重拍啊，也是续集啊。
对
对啊，
所以
你看，所以就是说，对观众来讲，我今天吸引我进去那个戏院的动力是什么？我熟悉的明星。
就是、
然后我熟悉的剧情，
对，
或是我喜欢的品牌什么的。
我是很好奇，那为什么片商不愿意重新写新的剧本？
没有没有不愿意啊。其实我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所谓的续集电影同样也是要有一批的人马去写啊，去创意啊，去什么，对不对？
对。
但是他卖的就是品牌的话，至少有个忠诚度嘛。那其实就新的团队来讲也是新的人啊。你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怎么是旧的，是新的啊，怎么是旧的。
也对哈，
对啊，
也对哈。好，刚刚我们看的是全球票房的前十名，可是如果谈到这个台湾的票房，哇，对不起，你看到
、哦、当时我们在讨论啊，然后你问我你就说黑道电影为什么在台湾那么受欢迎，
对，
结果没想到他第一名。而且我跟你讲，角头大桥头啊，他还是影集十集里面去把它剪成一个电影。然后我跟你讲真的，他虽然卖了2亿多是第一名，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王阳明他那时候不愿意跟粉丝拍这个爱心的那个动作，我跟你讲，他至少少1亿的票房。你信不信？
娘炮事件。
对，可是问题他自己他也亲过其他男明星啊。然后他自己以前也比过爱心啊，那为什么他就是死都不肯呢？然后他说他在宣传，问题是 你观众都分得出来你在宣传或者私底下嘛，对不对？那你这个影响到票房，虽然说他们第一名他可能很得意啦，而且他们是影集的副产品嘛，等于把影集重新再剪嘛。可是我讲真的，如果我是老板我会很生气，我本来也许可以卖到3亿4亿、你信不信？
有可能、啊、
你今天如果王安明是一种很平易近人，然后来者不拒，全部人跟他拍什么他都拍的话，我跟你讲真的差很大。你还记不记得蒙甲
啊？记得记得。
蒙甲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卖得非常好，但是因为里面有一句话，所以说兄弟就是公义气啊，所以类似像这样的话，结果很多的小朋友打架的时候就喊了这一句、 然后报纸新闻铺天盖地的在讲这件事情，就票房立刻最挨式的下降。
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学到这些，因为这个剧情而学坏了。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宣传有时候就是很可怕，就是动辄得救，你知道吗？那王阳明，我说真的啦，你比那动作你不会死掉啊，真的
没有。就算他不比好了，他可以用其他的借口来拒绝，但没想到他说了娘炮两个字，就让人家觉得说他现在是怎样，
没有，而且
是不可以吗？
你是什么西呆郎啊，就是这现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多元的时代到早就到
来了。没有，其实 我有私底下跟那个角头大角头的老板讲，我就说你们赶快找个机会就是澄清或什么的，但是后来很可惜可能王阳明他不愿意或怎么样的。对啊，对啊，
了解。好，这个角头是去年台湾所有的上映国片的第一名，卖座2亿多，照熊哥刚刚的说法啊，可能还
好。然后我们现在直接跳到第十名。
为什么
叫嘎啦？
第十名叫
他卖1000多万、你看这个差距会不会太大了？
对，只有1000多万跟2亿，
20倍。好，然后再来就是余静，他才卖500多万，他就排到第17名。年度哦，现在讲的是年度哦，
可是
现在讲的是年度哦。
可是余静这个片子在金马奖其实是成就不错的片子，怎么没有帮他加一点光环哈？你看
那
么多的影帝，
这个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讨论这个金马奖对这个艺术片的一些问题，最近在发酵这样。
是是是，好，这个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去年2024年整个年度来看的话，它电影票房还有从电影票房卖座的这个数字来看一看一些趋势啊。刚刚
然后那个国片，你看我们第二名那个《青春18×2》，通往有你的旅程是多少钱？
许光汉
7500万、跟第一名也差太多了吧，差了3倍。
也就是说，去年破亿的只有角头，
对，没错。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往年像一些档期，然后 我觉得这今年就2024年最特别是只有7、8月的票房是可看的，其他都是完全就是一个
是
不是 M 型，是只有三角形而已，金字塔型这样。
我们刚刚讨论到全球的票房会低落的原因是什么，那现在国片票房低落的原因又是什么？
没有，我觉得有一点好像这个全世界得到了一个瘟病这样子，就是其实是类似的，全世界都是然后就是社会的动荡啊，或者是一些战争啊什么我觉得都有互相有互为因果的影响，因为大家的那个吸引力都整个被拉走了，我不再是成平时期，然后我要关心的事情很多，然后比如说像什么 TikTok 啊或者是 YouTube 啊上面的影片啊其实都吸引走很多很多人的目光这样子。
是，我真的不得不说那个像这些短影音哈啊或者说是这个OTT 平台，坦白讲已经占据到大部分人的这个所谓的观影的一些习惯的，
你就算算你一天下来花了多少时间在上面就好了，
对对对。然后很多人见面的时候，朋友们聚会的时候，见面的时候一定是聊说你最近追什么剧，不是说你最近去了戏院看什么戏啊，或者说最近常常热门的话就是你最近听了谁的演唱会，不是走进电影去看。
没有，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个掌控权在谁手上，在消费者手上，我今天一个遥控器在手，我随时要看我就看，我要停就停，我想换就换，而不是我今天花了300块看了一部烂电影然后我也没办法换这样。
你提到价格这件事情，事实上如果常常逛这个 OTT 平台的听众朋友，你看到一些热门的夯剧哈，像奥本海默那个时候刚上演的时候，马上立刻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看得到，那个收费很贵，甚至于到一部你要看这个片子你要付680块钱新台币。我们除了缴月费看 Netflix 看 Disney Plus 之外，一个月大概300多块400块，有时候他给你涨价，好，完了之后你另外还有钱去看，去花到买来看这些热门片。
不过就是说
动力有多少啊，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是从事相关行业，或者是说我是想要跟着上这个流行的话，我今天我花那个钱我可以立刻跟别人讨论，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考量。再一个就是说我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就算穿着内裤我也是可以看电影啊， 对对，我可以吃爆米花，我可以吃牛肉面，我可以干嘛干嘛什么的，嗯，对不对？
而且关键的时候，对不起，我尿急，我先去上个厕所，先按暂停，
我还可以重看好几次啊。
哎，对，你怎么都知道我是这样子看片子的？
没有，这个自由度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他的选择度就更高了。
了解，好，这个
就是我刚才讲的嘛，就掌控权在消费者手上嘛。
是 是，
我们都喜欢这样子嘛，不喜欢被别人掌控嘛。
哎，在去年卖座的十大这个国片里面啊，你看啊，《鬼门之蝴蝶大厦》这个我们介绍过，
对
不
对？
还有。
最后还不错啊，就是
对对，
1000多万这样。
对，那其实好像鬼片也占不少哎。
就是说类型片，应该讲说类型片，像第一名的角头也算类型片。
对，
就是台湾特有的黑道片，这个是历久不衰啦。
是，好，这当然，看到这些个现象，
鬼才知道其实也算鬼片。但是不完全啊，对，
他有一点另类了，
对对对对，
但是坦白讲他在金马奖里面表现还不错，拿了很多技术奖项，
对对
对，所以呢这个关心国片的听众朋友们啊，也许你看到的很多很多的国片在戏院里面看，那我们当然谢谢你啊，这片商们要谢谢你。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有一点蛮奇怪的，就是你看啊，像 一部电影然后上映一个礼拜就在票房只有0.3万的意思就是3000块、一部电影如果我们算300块一张票的话，那等于 一个礼拜下来才10个人看，这个很可怕哎。你知道一部片啊，就算我今天再小的听好了，像真善美那边的话，我播一部可能成本就几十万了呢，你知道吗？啊，他是用座位下去算的，你今天是一个人也是这个价钱，我坐的满满的也是这个价钱，
更不用
说我的电费，我的使用的那个人事费用，播放的机器那些什么算一算都是一样的啊，
更不用说拍这个片子需要花一些成本。请写剧本、导演、演员，对不对？然后这个拍摄，哎，这个要不要吃便当？
现在一般的国片，现在早期的话，可能大概3000万一部嘛。那我想以现在的这个水准来看的话，5000万以上是跑不掉的。哦，普通的，非常非常普通的，
是，
就是所谓的国片，
是
5000万跑不掉。
我们聊了全球，我们聊了台湾，哎。这个听说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影票房去年也是非常非常的惨哎，
怎么讲？我觉得就是这个变成说我就讲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温病一样啊，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可能我们只能用各种方式去分析。可是就是说人心究竟在想什么？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嘛，就是我们自己有做了多少消费，或是我们的生活形态有没有做一些改变？然后电影这个东西有没有已经？是不是比以前更不重要？
我很喜欢熊哥之前告诉我们的，看电影啊，就特别是过年期间看电影，变成一种仪式。
现在不是了，
对
对。
但问题是，这个家
庭，你看以前还有诸葛亮，
对，
诸葛亮
贺岁剧，
逢年过节，
有没有？
对对对，我跟你讲，连我那个住在那个安养院的老妈都跟我说，她要去看，这样她坐轮椅啊，她也要去看，这样。你看那个动力消失了。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卡司，或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明星级的人这样子。
对，这的确是、這個。
然后，而且贺岁片以前都是热热闹闹的嘛。然后你看香港这几年好像也不拍贺岁片了。
对，哇，从前你看《八星报喜》上映的时候也是啊，我一定是去戏院里面看、
我们在荣翔电影台已经看到看烂了，而且里面的那些梗啊，你看一直不断的重复被大家歌颂这样。
是。
但是后来呢后面就没有了、很可惜。
好，我们先请熊哥休息一下，进一段台呼啊，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电影，特别是我们 前半部的访谈里面注重的是去年不管是全球也好台湾也好甚至于中国大陆也好所有电影票房啊真的是像得了鸡瘟一样、啊、真的一蹶不振啊那、我们刚刚也分析了一部分的原因不过接下来我们想看一看其他值得来谈
的
这个对对就非常重要的一些
像我们有特别请到林日公吉啊那个制作人来跟我们访谈嘛、那这个是对他来讲是第一次接受这个台湾这边的他反而比较多是就是 CNN 啊或者是 BBC 啊
对他是唯一一个接受央广是
对对对然后林日公吉他现在的第一二集已经做好了、然后听说口碑非常非常好
哇
对 我准备就是过一阵子也许有机会看到再跟大家报告、或者是我们也许再请制作人再来一次也可以
也可以啊
因为、就是2025年他即将会上映嘛
是
然后2024年的话题剧是听海勇他虽然成本很低、可是就是这个所谓的拍台湾的题材这件事情、好像变成慢慢变成一个显学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是这、可是以台湾为题材的这些个这样子的一个戏剧哈，这样剧越来越多、在不管是考证上面也好或是演员上面表现也好、或是整个编剧上面也好你觉得有没有需要再提升
我觉得这是成本的问题啦我们今天、我不觉得我们的导演编剧或是演员会输人家、你看我们刚才讲到鱿鱼游戏你知道花了20几亿、去拍一个13集的多东西那对我们来讲像影后啊、或者是像之前、其他的那个剧花个1亿元1亿台币就已经不得了了、你要能够拍30集这样子那整个成本比例来讲当然就会有差嘛、那你会发现譬如说像台湾这边的很多的这个场地也慢慢的跟国际有在交流或是拍摄、那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好现象
是
那尤其是你看像我们过年期间台湾的一些现象那个就是那个爱情万岁那个 CNN 还有特别报道这个可见就是说国际媒体开始关注台湾这件事情也影响会我觉得陆陆续续会影响到他们对其他的文化啊艺术啊或是、电影方面的去专注或者是报道这样子这是一个好现象
而且啊你想想看啊短短的这个影视作品啊至多大概1-2个小时好了或者甚至有更短那这么短的时间如果可以快速的让这个观看的人了解到特殊的风土民情我认为这种行销是非常值得的哟。
没有我现在还注意到就是 YT 上面因为我常常看、我很爱看那个外国人在介绍台湾什么臭豆腐啊什么这些的那很有趣因为他们的角度来看就跟我们看不一样可是我最近发现有很多东南亚越南印尼他们不是来当那个我们这边的那个就是底层的工作者而已他们现在开始也用旅游的角度在拍台湾的这些夜市什么的、
是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而且他们只要拍台湾题材就很受欢迎就会很普遍的受到欢迎你会看到那个点阅都几万这个很平常的
我看我们也来拍好了对不对
太
忙了我太忙了好这个另外还有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还蛮有必要跟大家聊虽然它可能听起来有点严肃了哈就是金马奖跟这个在各地举办这个金马影展这件事情其实最近这个话题在发酵当中
对对对对就是有艺术片商他有讲到说因为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3000块的那个事情其实就是在金马他会有跟片商合作的状况然后他们播放的时候其实是免费的无偿给金马播放然后呢就是去看的都是始终的那个艺术观众嘛、那你想想看几乎都是爆满的状态然后可是啊不管那时候他们笑得多开心、叫得多开心哭得多开心、等到真正上映的时候就是两回事这样、
因为说票房很可怕的低
想看就立刻可能少个1/10啊或者是1%这样子就是立刻降下去这样子
很惨淡就对了
非常严重那现在他们 argue 的是什么就是说金马影展开始跟那个就是新艺微秀他们有包了一个厅弄成所谓的金马的专门播放的
是
那这个东西其实你会觉得跟国影中心的那个戏院其实有点类似的状况就是我专门播艺术类的电影但是呢你看像我是影评人啊你真的那个国影中心在办试片或者是他有什么影展的时候我都懒得去因为太远了
为什么
很远啊，在新庄。
哦，
它的交通很不方便。
可是至少它还在北部啊。我们住台北是没有错。
对，可是今天如果我花15块，我就可以坐车坐到那个信义威秀，
哦，
就是市政府那边。
是，
而且它是一年到头一直，如果一直演一直演的话，
嗯，
我比如说他之前办那个娄烨的专题，
嗯，
所有娄烨得奖的片子一网打尽，
嗯，
播个一次的影展这样下来，
是是是，
你想想看，我今天如果是一个电影系的学生，我当然全部都看啊，你开什么玩笑啊，
哦，难得嘛，
对啊，
哦，
而且我要写论文什么，嗯，我就是这样子啊，
嗯，
对，所以为什么片商他在 argue 这件事情就这样，因为他们的方式，他们的就是获得那个利益那个利润的方式跟片商是不同的，然后甚至有可能，嗯，譬如说娄烨的这个金马的得奖片在演对不对，但是同时其实院线也有在演，
嗯，
那你觉得谁会去看院线片？
哦，我了解你的意思了，知道
就是他会有两个选择嘛，嗯，
是，唉，那遇到这种情况，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把所谓的这个艺术的这么高的一些电影
其实像高雄，高雄市立电影图书馆或者是台湾这边就是北部这边的国影中心，
嗯嗯嗯，
他们都有一个常设的影院，
嗯，
是长期在播的，
是，
但是呢他的票价，譬如说像新北的那个纪录片府中十五，它的票价很便宜啊，
嗯，
都几十块而已。
对 对。
然后他们不是用盈利的方式，但是像金马跟那个新威秀合作的那个模式就有点不一样了。
嗯哼。
因为你觉得新威秀会想要赔钱再跟金马合作？
当然不可能咯。
对啊，所以他也是要抽成嘛。
嗯。
那你今天金马影展是属于文化部辖下的一个单位。
嗯，是。那问题是我
们，然后就变得很复杂，就是你。究竟你要怎么去定位它？
所以熊哥，我想请问你，那问题是台北市啊，新北市也好，或高雄这种都会区，握有太多资源了。可是偏乡呢？
没错，你刚刚讲到重点，就是很多人就在讲说，那其他的，譬如说花莲，
嗯，
啊，譬如说台东，
对，
譬如说台中嘉义，
也有很多人爱看电影，啊，
有这个需求。而且我跟你讲哦，其实我以前我们就讨论过，以前我们都是用台北市的票房去乘以3嘛，
嗯。
或者乘以2嘛，
是。
可是我跟你讲，现在其实是4到5，
哇，wow ，
就是台北市的戏院里尽管是最多，
嗯，
但是很多电影的这个票房其实最精彩，嗯，最厉害的就是中南部，所以就是很多天龙国人会觉得好像不重要的这个中南部这样，其实他们的表现非常好，而且他们的影厅其实也做过很多的硬体上面的改革，所以其实整个提升很多。
那问题，这种现象要怎么去解决呢？嗯，就是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艺术电影可以到这个非都会区域的地方去上映，谁愿意做这种改变呢？
其实有啦，但是就是说在商言商嘛，我的今天如果戏院，
哦，
我如果哪而且现在因为是用那个 DCP 去播的嘛，
嗯，
所以我其实只要有一个拷贝就好了，
嗯哼，
我只要有一个 DCP，
是
我可以用电脑就是同时十几个厅同时播，
对，
所以其实片商有时候他们很辛苦，他们还要去每个地方去盯这样子，因为他你比如说你看到那个今天明天要播的，譬如说有哪些电影，然后有几场，可是到时候你会发现去到现场没有
啊。
因为他把它偷偷就是拿去播那个比较商业片或者是比较受欢迎的片子，
哦，哇！
我今天多播一场，我就多赚一笔钱啊，然后我就能够消化那些想看的人啊。
是，
可是你片商，你反正到时候你就是用票房嘛，
嗯，
就是多少，然后我抽多少啊。可是对于这个戏院来讲，他我们现在还比较好哦，
嗯，
我们现在还比较好是透明的哦。现在连国影中心那边都有每个月当月的那个每周的那个票房的可以看，这样子你有心去查的人资料库都可以看得到。以前的话你知道是怎么样吗？中南部那边是用包的，
啊，对，
就是我那个拷贝我整个卖断的，
嗯，
所以曾经有台中的戏院就是能够一直播，把一个拷贝播到烂掉，就播了几百次这样子。那个钱对来讲，对片商来讲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嗯，
我播一百场的给你的钱跟播一场给你的钱是一样的。
是，
那现在因为不行，
嗯，
现在因为很多东西要慢慢是透明化，
是，
对，所以其实已经改善很多，但是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人为上的因素啦。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聊电影话题啊。我们除了聊电影票房之外，也谈到一些电影现象啊。我相信呢，这些都是对于电影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想要知道的内容。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熊哥跟我们的分享，熊哥辛苦你喽，
拜拜，
拜拜。当然了，节目时间也到了，就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咱们就明天再会喽，拜拜。